个宣沙师贝禅师啊，他的开示啊，他的法语开示比较长。那我们再继续开示这个宣沙师贝禅师啊，他的法语的之前呢，我们插一段大美法常禅师他的一段经历，也就是我们昨天在行脚的时候啊，给大家稍微讲了啊一小段“摧残枯木以寒林”啊那个偈子。这里呢，这个偈子就体现了一个修行。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教大家啊，一物不为啊，牧牛。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个功夫？就是因为它很枯燥啊，它很无聊，什么事都不让你做。也其实是道人他悟道之后的一个心境的体现，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看三百一十页大美法常，刚被世人知，又移居深山。大梅山法常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郑氏，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大寂，问如何是佛。那他很小的时候就去荆州玉泉寺去参大寂。大寂是谁呢？大寂是马祖啊。他到马祖那里就问啊，什么是佛？马祖回答：即心是佛，眉即大悟。遂知四名眉子真就隐父卯焰处。啊，开悟之后啊，他就去了啊，四名眉子这个地方啊，眉子真这句啊这个地方。就隐呢，就是他过去隐居的地方，应该啊，就是一个也是这个。父卯焰处，焰呢就是焰居之处，一个庵啊，一个茅草屋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到那里去隐居了。我们看古人的根基哈，开悟之后一个人就去住山，没有人告诉他，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哦，什么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空中花水中月，你再去造作就没有丝毫的意义。那只有不觉悟的人才会去再造作，心才会不死。开悟的人一定是死了一切的心啊，随便找个地方一待啊，能吃饭能睡觉就可以。我们今天学习大梅禅师的他的这段经历，就是为了激励自己，说师父啊，这是祖师，我们而且是过去我们做不到，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学多少学多少。唐贞元中，言官会下有僧，因采拄杖迷路至安所，问和尚在此多少时？啊，在唐朝贞元年间啊，言官，这个言官也是我们禅宗的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祖师啊，他也是马祖的弟子啊。言官会下有一个僧人，他因为啊这个采这个拄杖，拄杖就是给啊和尚方丈用的这个拄杖，到山里去采这个拄杖，迷路了。正好来到这个大梅禅师他的这个庵处，他隐居的地方，就问和尚在此多少时啊？您在这住多久了？梅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就是我们看他是肯定是住在山里的哈，然后这个山青了又黄，至少有一年了，对吧？青的时候呢就是春天，黄了就是秋天，那就不知道几年了，就好多年了。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梅曰：随流去。就问他怎么走，他迷路了嘛哈。然后 大梅禅师就告诉他，你沿着溪流，沿着河流就能出去。僧规矩寺言观，观曰，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这个僧人呢，回到言观那里，那言观就问他，他肯定就是举寺言观，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他在深山里碰到一个禅师，碰到一个出家人在那修行，他把这个事情跟言观讲了。言观就问他说，就说道，我在江西时曾看到一个僧人，自从那次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这个一般人是不会入这些个成就者大师大禅师祖师的眼。如果这个祖师说我在哪哪遇见一个人，他有印象的，这一个是一定是个灵力的学人啊。那当时言观他就记着有那么一个僧人悟道之后就找不到他，莫是此僧否？难道就是这个人吗？遂令僧去招之，然后又令这个僧人去找他，找他就让他就出世让他到可能到他会下来修行。那梅答以记曰，大梅就回答了一个记字给这个僧人。摧残枯木以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影人哪得苦追寻。这是我们昨天给大家分享的只是一半，后边还有一池荷叶一无尽，树树松花十有余，刚被世人之住处，又以茅舍入深居。他就以一个偈子来表明了自己不去跟他去不会跟他到世间住什么寺庙共修这些个这种决心。他说他的心现在就像一个枯木和寒林一样，就像枯木以寒林一样他几年了都没有变过这种心境。砍柴的樵夫看到他都会把他当成一个死人一样，都不会多看他两眼。至于说其他人，影人，这个影人是指当地人，或者是那些个想跟他学点什么的对他感兴趣的人，你们就不要再找我了哪得苦追寻。因为这个人嘛，一得到或者是有点特殊的行径，就会被世人知道世人就会因为好奇或者是为了求法就会去找他。我们看下边一池荷叶一无尽现在看来嘛，也是也没那么多感触了。但是如果是过去看到这个，真的会觉得很感慨很感动。他穿什么？他穿荷叶做的衣服。有的人开始在那装在那儿他根本就不没有衣服的，他就是把这个荷叶采摘下来自己扎扎扎，就像过去我们知道在江边钓鱼的人，对吧，弄一些个草编织配在身上当雨衣，对吧。他是一池荷叶衣无尽，就是我的衣服穿不完，有荷叶在。树树松花十有余，吃什么？吃松子儿。你看树树松花，可不是我们说的松花蛋你那个你就想多了，你知道吗？可不是松花蛋他要吃松花蛋，他就没有必要穿荷叶的衣服了，对吧？他是松子儿而且是食有余，就是吃不完。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种道心我们比一下，那别说惭愧真的挖个缝儿就钻进去都不行，知道吗？就像你多来几次禅堂，在禅堂住住，是吧？多听法。你都觉得好亏了点啥，好像不值，好像这值得吗？这天天奔禅堂跑，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天天围着你转，天天听法听法，让我们听法。 你不听法，你没有烦恼，到时候倒还行，对吧？你那烦恼一大堆，你不听法，你不明白实相行吗？你天天迷在幻象里边，天天用生死心去面对啊世间那些个乌七八糟的事情。所以你要有智慧啊，你用实相能看待倒也行，你又没有那个功夫，没有那见地，到这么好的一个条件的禅堂，对吧？啊，鸟语花香的，是不是？有这么好的季节，你还不心甘情愿，真是。还给我来一句，师傅，我喝出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次参加我就参见，这次禅期我就参加了。你喝出你什么了？让你损失啥了？真是的。哎呀，这。头发烫的倒挺那啥，还烫头发还。你的脸皮倒是有点相应啊，哎，你爸你妈要是听见我天天这么奚落你，这个邪师吧，你还不赶紧回来？我们看大梅法常禅师啊，他是刚被世人之住处，又以茅舍入身居，他是啊不愿意被人知道，而我们是拼命的想啊找人多的地方去凑热闹，是不是？所以要行个脚还得俩人结伴去啊，上个登个山还得俩人结伴去。那古人，我们看看古人这种精神啊，我们学习学习这种精神，那么我们学一半学啊十分之一也可以啊，对吧？你也就成就了。为什么我们啊要插这么一段进来？因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啊不习惯独处，不习惯一物不为，不习惯这个没有事情干。真的，我劝大家，就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过来人啊，你没有经历，你没有经过这个事情。你早习惯独处，你早适应一物不为，你早解脱。你这个时候呢还算精力旺盛，虽然已经五十好几了啊，但是至少你没有老眼昏花，你神志还清醒。等你六十几了七十几的时候，你再做这个功夫你是做不上去的啊，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妄想。那个时候你如果从现在就开始熏习啊，开始练习，那等于说你从五十到六十这时间，这十年间你在熏习啊，这是在真正熏习敬业。如果你不这样练习，那你这十年你会去做什么？你一定会去啊造作，去贪着，在有为里边，你自己不知不觉，你还觉得哎，我也每天听经闻法，我也念经。对吧？我也打坐，但是你其余的时间呢？对吧？其余的时间啊，是是非非，人我不断，世间事情也没有放下多少。为什么这么多人修行，没有几个效果明显的解脱的啊得到的？因为大家都是杂用心，用生死心修道。所以他不相应，他就没法解脱，你也赖不得谁啊。有时候我啊，那微信里边有好多人都加我，一开始看到 跟他聊几句，或者看看他朋友圈里发的东西啊，哎，觉得这个人啊见地挺好，也啊问了，也学佛几年了啊，也接触禅宗很久了，也一直在打坐。然后忽然有一天，他就会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一个很世俗的啊，很就是跟他自己讲的一些东西啊完全不相应的那些个事情。什么啊，丈夫又啊喜欢别人了，然后啊自己儿子啊干嘛干嘛了，反正全都是这些个事情。他就出不来，你说他学佛多少年，他就出不来这家庭这种啊亲情的困扰，总在里边转。你说你要问问一些个啊法上的，就特别微细的那些个啊关于见地上的，倒还有情可原。而且有的人他见地也很到位，但是他还是被情所困，还是被啊家人捆绑，不得自由。这个时代也很怪啊，就是大家带着这么重的烦恼，全都挤着学禅宗，打破脑袋要学禅宗。而且这更怪的还有人在天天在这儿啊大张旗鼓的讲啊讲啊讲啊，没完没了的讲啊，开学授徒，还天天还弄禅堂弄道场，哎，每天都发文章公众号，哎呀，对吧，还微云听办，到处都有他的讲法的，也不知道给谁讲啊，是一点效果，教学的一点效果都没看到，他还得玩命努力的在这教学。怪不得有的出家人看到我就他都替我失望，你们这帮不长进的家伙啊，看看师傅多累啊，我都看不过去眼，我走了走了。哎，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没在讲法呀，你们都进来干嘛呀？不是都走了吗？怎么又都回来了？我们看大梅法常禅师他的行持啊，他的精神，我们学一点就可以啊。你至少你从这个他的这段话里边，你学一个，从今以后不要再买衣服了啊！我不逼着你去用荷叶啊、稻草去擦衣服穿，但是你不要再买新衣服了啊。过去还有一个禅师叫什么？叫止衣道人。冬天啊，他用纸废纸折成衣服穿，就是为了，其实也不一定没有衣服，对吧？那你说唐朝的时代的禅师，那能穷到哪去？是不是？那居士们供养的，玩命供养的，不见得，他就是练心，你知道吗？就是经历这种寒暑。我告诉你，过几天天热了啊，我就回发，我继续，咱们继续行脚啊，热死你们！我告诉你，就是练。知道吗？把自己那些个妄想、那些个贪求啊、那些个求舒服、求舒适，那种娇贵、娇生惯养，那种脆弱啊，把那些东西、习气都给他弄没了。不经一番寒彻骨。你话接的最快了，那修行一点都没有，真是，就会都会背诗。 说我们啊，一定要用这些个啊古人的行持、古人的修行来激励自己。我们不然的话，学习什么呢？是不是？吃的东西要简单啊。别老叫外卖，自己啊煮点稀饭啊，炒个青菜，弄碗面就行了啊，很简单的，别懒到这个连自己饭都不会煮。如果你这个啊你这个道心啊坚固的话，你越明白实相，你生活会越来越简单，你不需要伴侣，知道了吗？不需要人照顾，你不会得病的啊，你也不用存养老的钱，上医院看病的钱啊，买棺材板的钱，我已经严令了啊，你们都不许给我立碑立墓，知道吗？自己谁也不，你看看你值得你立碑吗？对吧？你的一生充满了，对吧？耻辱，你还立碑，还让别人祭拜你去，值得别人祭拜你。我带头，你知道，我第一个不立碑啊。你们在座的，如果到我死的时候，你们还有人在我跟前，不要给我立碑立字啊！烧了吧，哪一撒，扔厕所马桶里冲走最好。那跟你没关系，那就是一把灰而已，那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知道吗？你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你误以为你存在而已。你这个点要明白了，你说你有啥，你还能让你困扰，对吧？还能让你烦恼？就住山，我不建议你们去啊，因为咱现在也没有什么山可住。现在像终南山都给轰下来了，是吧？好多地方，主要我们是现代人，也不习惯，对吧？但是你要给自己创造一些个机会啊，去一些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啊，或者是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对吧？你不要担心别人会劫持你啊，又老，对吧？又丑，也没钱，谁劫持你啊？谁会欺负你啊？多去那些地方啊，走走。一个人，最好是黑夜，下雨的时候打把伞去走走。打雷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祈求雷把你击死得了啊我们再翻回333页啊，继续看玄沙师贝禅师他的开示。仁者，宗诚是什么事？不可有辱用功庄严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会吗？只如释迦出头来做许多变弄，说12分教，如瓶灌水，大做一场佛事，向此门中用一点不得，用一毛头伎俩不得。啊，我们看啊，祖师这一段话已经开始的很明显了啊，这就是禅宗所谓的一大事是什么？就是你用任何的功夫都没法庄严它，你修一切行都修不到它，都是白白的用功。而你有六通完全不相干，你他心通、宿命通啊，你立坐脱力王啊，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了不相关。 明白吗？会吗？听明白了吗？对吧？就像释迦牟尼佛，我们都知道经教里写释迦牟尼佛啊，能够有大神变，对吧？能够有大神通，啊，做许多变动。不仅佛有很多神通，在经教里边好多菩萨啊，你比如在《法华经》里边啊，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会在啊虚空里生一多罗树，这一多罗树就是很高的一个高度，在空中给你啊示现。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啊！这个是药王药上菩萨，他为了渡他的父母，他父亲不信佛，他就示现神通来渡他父亲啊。就是你亲眼见到啊，释迦牟尼佛给你现大神变，对吧？看见文殊普贤啊，骑着白牛，对吧？拿着宝剑啊，看见弥勒菩萨啊，看见西方极乐世界，看见阿弥陀佛给你放光，说十二分教，三藏十二部全都给你说的一丝不差，如瓶灌水，就是非常的完美。我们都知道阿难，对吧？阿难佛讲过的经，阿难听一遍就全部记住了，一个字都不带差，如瓶泻水，就是丝毫一滴都不差，整个就都倒进来了，大做一场佛事啊，就是度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成阿罗汉，成辟支佛啊，全都发菩提心，全都是笑话啊！如果像此门中，你跟此门比，也就是禅宗，用在禅宗上是毫无意义。你如果想学禅宗，是一点伎俩啊，一点这些个啊有为的东西都用不上，都帮不了你真正解脱。芝麻如同梦事，亦如昧语，沙门不应出头来，不同梦事，盖为实德。就这一切都是有为啊，都是梦中佛事。佛讲的三藏十二部就像说梦话一样，真正的沙门啊，这个没有你冒头之处，没有你下嘴处，没有你用功处啊，他不是像做梦一样，只是识得根本，认识本性而已。知嘛，识得即是大出脱、大彻头人。所以超凡越圣，出生离死，离因离果，超毗卢越世家，不被凡圣因果所慢，一切处无人识得。这个识得就是啊，识得本心，彻见本性。要是我确实还有些东西没法割舍放不下，你是没有真正认识本性。你没有看到真正的东西啊！哎，师傅，我家里这个啊，就像这个玩古玩的啊，我家里收藏了很多啊珍品。这个外行人一看，哎呦，你这俩真好这些东西。明眼人一看，没有一件是真的。你为什么会收集不到真的呢？你为什么收的都是假的？因为你没见过真的，见了真的这些个就知道全都是假货。你真正见到实相了，你再也不会贪着幻境了，贪着幻境一定是不了解实相，不认识实相，知道不代表认识。对吧？我看别人做过，我自己没做过，不代表你会，你亲自做过那才为会。如果你真正识得本心啊，见得本性，那就是大出脱、大解脱啊，大彻头人，就是啊彻底解脱之人，不被凡圣因果所欺骗。 一切处都无人识得。我们昨天都啊练习了一会儿，于三界不现身意，对吧？就是你没有你的心，你的意识没有一个地方可住，没有一个事物一个人可贪，啊，没有什么地方可停留，三界都觅你心识觅不得。可是你贪一个东西，一住一个东西，啊，那就会被觅得。那慧中国师就有一段公案啊，有个三藏大儿从印度来的，有神通，对吧？飞剑跟慧中国师比试比试。前两次啊，慧中国师诚心的啊，让自己心住在某一个地方啊，他现出自己的新意识来了。这个三藏大儿禅师啊，这个大儿三藏有神通的这个法师。就是说啊，你在这儿啊，在那儿啊，都对了。第三次啊，你看我在哪儿，找不到。这就是啊，开悟见性的人，他能够于三界不现身意，一切处无人识得，就是这样啊，心无所住。这个心无所住啊，这个于一切处啊不生心不住心，并不是断灭。不是什么都不想啊，就是没有痕迹。如鸟飞空啊，如流水没有痕迹啊，如行云流水没有痕迹，没有住着啊，所以说一切处无人识得。也是这个药山禅师所说的千圣亦不识，没有人能认得我啊。汝知吗？莫只常恋生死爱亡，被善恶业拘将去，无自由分。从古以来啊，祖师就会破学人的对善对恶的执着，只是不过他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古人根利一听就明白。可是我们这一世啊，你要玩命的天天给他讲，不要执着善业，不要去造恶业啊，不要执着做好人做善人，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就不要去执着。他还是要做，他不好意思，他不忍心做啊，这个做坏人，他不忍心去啊，不去做善事，他一定要做点善事他才心安。让他拒绝一个人都很难。为什么全都是所依啊？因为你需要，因为你依赖，所以你害怕拒绝。如果你心一横，我什么都不需要，你谁都敢拒绝。大不了你就骂我一顿混蛋呗，我就做混蛋了。所以我们都爱着面子，就怕别人说自己，说你混蛋，说你是畜生，说你神经病。他说你神经病，你其实并不是。但是如果是个人都能控制你，都能要求你，你都要看他脸色，你是真神经病，你是病入膏肓啊，无人能救。学我们学禅宗，你先要给我独立啊，先要做一个自由人。至于说你这个道理啊见地啊，都很简单，先从你的家亲眷属这个中对你的控制啊，对你的这种绑架中超脱出来。不是要跟你们要让你跟他们打架，就是你们谁也不想控制我啊，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不想管我，需要管我就跟谁急，我买把剑，我弄把枪搁家里，弄把水枪击你自己一脸。就是吓唬吓唬他们，知道吗？你其实如果一个人执着你，你怎么对他，他都最后他都会离不开你。但是你就跟他保持距离。如果你不冲破这些个俗情啊，这些个善恶啊， 艾叶，那你解脱不了，真的无自有份。饶汝练得身心同虚空去，饶汝到精明站不摇处，不出实因。这就是啊，我以前也总跟大家讲，你有任何的境界都是都不出实因去啊，都不出意识。比如说你看到了大光明藏，你看到了诸佛为你摩顶受记，了不教舍。到精明站不摇处，这是什么？这是 有很多人都讲的灵灵觉知，他看到了自己灵灵觉知，他一念不生，只剩一个灵灵觉知，他觉得那个就是佛性，啊，那是你的妄想。古人唤作如急流水，流急不绝，妄为恬静。这古人也会给学员指点啊，会把这个东西啊告诉你，就像急流水一样。流急不绝，妄为恬静。什么叫流急不绝？其实并不是没有念，只是你看不到啊自己微细的念，你觉得自己已经啊一念不生了，觉得自己已经啊默契于这个寂静了。这个寂静是其实是你最大的一个妄念，他以为啊。对镜完全不生心，一念不生，赤裸裸干干净净，孤零零的，只是一个觉明，他不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妄想，还没有识得真正的本性啊，不识本心，所以肯定是啊，认贼为子。那么修行进出他轮回即不得，如果你那儿修行啊，把一个镜把一个赤裸裸的镜像当成本性，当成实相，当成解脱，你是解脱不了的啊。多少人都迷在这个啊寂静的境界里面啊，感觉非常的寂静，什么都没有。就你们之中有人跟我讲过，师父啊，我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清静，非常的静啊，没有我，没有我所能所具民啊。然后他后面来一个师父，那以后下边该怎么样呢？看见，那还来个下边怎么样？所以你有再好的境界，你还都有无明，知道吗？要么你自己就不知不觉，也没人告诉你，自己就去守那个东西；要么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对吗？接下来干嘛？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全都是在妄想里，自己不知道。而有些个啊，你有一些个念头妄想，你可完全没有障碍，他却把那个当成了啊，当成了恐怖的、害怕的。所以那么修行，进出他轮回即不得啊，依前奔被轮回去。所以道诸行无常，就是你的一切的修行、一切的境界，都一定是在诸行无常的范围里啊，你。但凡说得出、描绘得出啊一个境界、一种状态，一定是虚妄的，因为任何的状态都不住。只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什么是三乘功果？啊，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乃至于佛果。这个三乘里边，菩萨乘和佛乘是一个意思，菩萨果就是佛果。佛果是最大的妄想，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成佛是世间最大的一个骗局，没有佛成佛，知道了吗？那是梦境中事，是捏木生花，妄眼所见。你妄眼看到一个人成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这个知见、这个观念你不啊，你还持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是真佛，那你永远不能见性。执着释迦牟尼佛，执着佛是佛，其实这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可是你要跟学佛的人，你告诉他， 佛没成佛，佛根本就没开悟，没有成佛啊。他觉得你是疯子，知道吗？他也听不懂。过去早年三年之前，我在河南的时候，啊，安阳那有一个女居士，啊，我就给他讲，我说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成佛，啊，石像里从来没有释迦牟尼佛出生过、修行过、啊，开悟过、证道过、涅槃过，他听不懂。他就给我讲啊，你看佛，你看多么慈悲啊，还出家，还发心，还修道。你给他讲这，他跟你说的那，那只能说我自己有问题，对吧？不知道根基就给他讲这些了。他会跟你讲啊，我们在修多长时间，也会像佛那一样成佛。这个三成功果啊，就是声闻成菩萨成啊，佛成，声闻成啊，辟支佛成啊，佛成。他这种正果全都是虚妄啊，在祖师界就会沦为笑柄。但是你要跟别人不懂的人一讲，哎呀，正虚脱幻果都是圣人，他就会觉得啊，你禅宗那都是胡掰，你知道吗？禅宗连虚脱幻果都没正，还讲什么禅宗？他拿这个讲。他听的也好像也挺对的，是吧？虚脱幻果也很难证。你更别说十地菩萨、八地菩萨，我碰到多少人就跟我讲，你禅宗其实刚到五地，知道五地，禅宗开悟刚到五地，禅宗彻见本性、大彻大悟刚到八地，我把我笑的这样。多亏我牙多，知道吗？不然我舌头都笑出来了，我告诉你。可是你要真的你不明白，知道他，你也会这样认为。那我过去就这样认为嘛，我过去就认为祖师跟佛还差得很远呢，很可笑。写了一个大方辩论，后来一明白了，赶紧就撕了烧了。还不明白的时候，其实我就收回来了。我打印了四份，给了我四个同学。后来我发现不对，赶紧要回来了。还在寺院的时候，那时候，那阵是什么之见？那阵说一定要行善，这个行善行到极致就会成佛。啊，就还是落在这种分别里，认为佛就是至善的，你知道吗？反正就是都是这些啊有为的思想妄念。自己的分别意识都是。黄檗禅师也说啊，就算你啊成释迦佛，那也是个声闻佛，知道了吗？你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修成一个圆满报身佛，声闻佛那是。你看祖师更幽默，他编出一个声闻佛的概念来，佛就佛吧，还来个声闻佛，那真是声闻佛。这个声闻佛其实就是假佛的意思啊，并不是有一个声闻佛，报化非真佛啊。有相的都不是真佛，所以你惦着修修修，你现在修啥？你能修出个啥来？如是可谓啊！如果你还执着三成道果，太可怕了。三大阿僧祇劫就是给你准备的。若无道眼，亦不究竟。所以没有法眼不清，法眼不彻，那肯定是解脱不了的啊！何似如今薄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顿超去，皆省心力嘛。你哪如就是你证得了啊斯陀罡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你甚至啊证到了十地等觉妙觉，你还不如一个凡夫啊！一丝毫的功夫都不用，言下顿了，顿超脱去，多省心力。还怨乐吗？这个是不是很诱惑人呢？劝汝，我如今立地待汝够去，更不教汝加工练行。如今不嫩么？更待何时？还肯吗？便下座。这个立地待汝够去，就是你听明白我讲的啊！一言下相应，言下就顿超去。 啊，我没有什么可教你的，我不会教你怎么用功啊，怎么去打坐啊，怎么去诵经，是吧？有的人执着我要做多少坐，做多少坐，有真的是了不交涉。你言下不顿悟，你更待何时？这叫如今不那么，更待何时？你一念心持向未来，未来心不可得。你一念心不绝，你又吃草去。还肯吗？就是你愿意跟我学这个最上乘法吗？愿意学这个顿超法门吗？啊，愿意做木牛的功夫吗？一物不为的功夫吗？谁问你了？谁问您了？也配。啊，我们时间到了啊。